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。我们接下去讲这个劝化格，劝化格这一部分呢，以前已经讲过一些，但是还有好几条故事，觉得没有讲很可惜，所以这一次啊，我们再把它拿出来。大家翻第一章的第二面，就是第七个这个故事啊。诚实自重功，平心率物啊。这个人啊，他平常对待别人啊，非常的坦直，啊，很公平。乡人争讼，则求判正。因为如此啊，所以大家有什么争执的话，都会去找他啊，来说评判一个正直。时未欲以屈直，开以自成，皆感动之曰：“宁为刑法所加，勿为臣君所短。”他就啊为他们开晓应该怎么做，然后以自成心告诉他们。就大家都被感动了，感动到什么地步呢？说到这里，宁愿啊，那被刑罚啊，就说宁愿啊，你去被打，也不愿意啊，听到啊，这个诚实这一个人呢，啊，讲，让他讲几句话。结果有一天就这样，一个小偷啊，晚上啊，闯进他这个诚实的家里面去，躲在梁上，还没有下手。结果诚实看到了，偷偷看到了，这叫阴箭不发，他没有讲出来，就把子孙啊，就把他的家族里面的大家召集过来，跟他们训话。这招很妙啊，他就在那里训话，就说：“人啊，不可以不自勉，不善之人未必本恶，习以成性，遂至为非。梁上君子是矣。”哈，本来一开始是召集这些子子孙孙啊来讲，人啊要好好努力啊，啊，然后啊，他说，一个做坏事的人，他不一定是本性是恶啊。只不过是习以成性罢了啊，所以造了恶业。就像啊，躲在梁上的那个君子，这下子啊，上面的那个人听到了，赶快倒经投地归罪，只好下来啊，下来请罪。时许辟之曰：“世君状貌不似恶人，宜生克己反善，此当由贫困。”哎呀，看你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坏人嘛，你应该啊好好的克己，克制自己啊，反善，向着善啊这边过来啊。你会这样做啊，一定是因为贫困，也送了这个小偷啊两匹的绢布，送他回去。后面那句很妙哦，自是义无道者。从此以后啊，居然他们那个地方就没有小偷了。哦，所以这个诚实这个人感化人的力量啊，实在很大。啊，这里面啊，这个人这个故事啊，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。这个重点就是他讲的那句话。看你的样子，你不像坏人。哎呀，你应该啊， 好好的克制自己，向着善的这一边。哎呀，你会这样做啊，一定是贫困，贫困。所以他能够真正的感动这个人呢，就在这一句话。但是当然讲这句话，他不是照做出来的，他有前面的前提，前提在哪里呢？他的那第一行就讲开以自诚，他对待别人就是用最真诚的这一份心去对待他，所以啊，别人都受到感动，连小偷都会被他感动啊。所以啊，这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哦，很值得我们深思哦。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，我们内心的世界里面呢，我们就把它常常啊，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人，一类是善人，一类是恶人。可是事实上啊，善人难道没有恶行为吗？恶人没有善行为吗？必然有的啊。所以这个人啊，诚实，他不把天下的人都当作恶人，他把他看成什么呢？看成说，哎，这个善行，这个恶行，小偷这个行为是恶行啊。记得啊，如果我们能够啊有这个能力，把人啊，把你这个人分开来，看作说善行恶行，不要啊把这个人定义说善人恶人的话，那我们对待人啊，那个心量就扩展很多很多。所以他看到这个恶行为啊，他下一步怎么想呢？他想，此当由贫困。他总归啊，替对方去想个各种的道理啊，去替他怎么样呢？下这个台阶啊。这个啊，这个是我们做人啊，我们一般人做人最失败的就在这里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发现对方有一个缺点，这个时候怎么样呢？哎，就想尽办法去刺对方，刺伤别人啊。能不能感化别人呢？刺伤别人是绰绰有余，感化别人啊，是绝不可能啊，绝不可能。所以他这里啊，这里最后啊，他想，你做这个坏的行为，哎呀，一定贫困。不过这个啊，这个还是有他的内涵的哦，他不是照做出来的。如果这个行为是假的啊，会做得很痛苦。但是这个人可见他的内涵啊，内心的真正的那个胸量，这个胸量，他是真真实实认为说啊，他真的是贫困。所以以前我们讲过啊，讲过那个业的性质啊，业，当你啊，你的内心有相应到什么内涵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所观察所看到的世界就是相应到这种内容。所以他看到世间啊，都有他善的一面，然后看到虽然他的恶的一面，他不会排斥，内心不会厌恶。这个啊，就是他本身在向善的道路上啊，已经有相当的内涵。所以我们常讲说，佛菩萨看众生都是佛，他绝对不会说啊，佛菩萨看众生就是说看不到众生的缺点，不会啊。但是佛菩萨看众生，他看得到的都是众生的这种佛性，他看得到这个佛性，相对的看到不圆满的一面啊，他能够引导他们，他不会产生排斥。可是我们现在反观我们的内心呢，看到人一点点不善的，一点不圆满的，我们内心里面就开始排斥，不舒服。有些时候啊，他说转化出来，我们察觉不出来啊。他转化出来的这个现象啊，我们不会讲，内心也感受不到。但是不知不觉，你就想要改善对方，你就想要改对方啊。我讲一句好听的话说，我要救他，可是内心里面是怎样呢？不舒服，你非得呀 把它改造塑造成我所期望的这个样子不可。这个不一定是佛法，哪怕我们做的再对啊，把天底下人强迫他都信佛了，这个还不一定是佛法，是内心里面呢有这样的内涵。所以啊，这个我们去学啊，度众生的时候啊，想要改变别人啊，第一步先改变自己的内心呢。接下来你内心你能够安住在这个宁静上面，安住在这佛法的理路上，那我们呢，才去影响别人， 影响面。那个时候啊，看天底下每一个恶人啊，我们内心里面都不会排斥，都不会不舒服啊。啊，为了看那个量啊，我们翻到就是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的部分。哦，翻到第二章，第十六个故事。淳于公啊，这个故事从后汉书出来的，后汉书出来的。淳于公啊，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人的故事啊。他家里面啊有山田果树啊，就是他有一个山田啊，有一啊种果树。这个人啊真的是傻子一个，他怎么做呢？有人啊来抢他这个果树，抢他这个水果的时候，他怎么样呢？折柱为收采。哎，你来抢我的啊，我帮你采，你要多少啊，我陪你一起采。看到有人来偷他的这个田的那个禾啊，偷他的稻子啊，稻子成熟来偷他稻子，怎么样？念其愧，因伏草中。他怕这个人啊，怕这个小偷觉得愧疚，他自己赶快躲到草里面，等他偷完了再爬起来。这个从我们世间去看啊，真的是天底下最大的笨人啊。哎，结果李若化之，整个附近人都被他感化了。到了王莽末年啊，啊，那个是王莽。他的哥哥公兄崇，他的哥哥淳于公的哥哥就崇，淳于崇被强盗抓去啊，要杀，要杀来煮啊，因为在战乱的时代啊，啊那个社会很乱了，可能饥荒没得吃啊，强盗啊连人都吃。这个时候啊，淳公请代啊，他就是跑去找强盗说：“啊，我来代替他。”后来得拒免，强盗啊被他们感动了，两个都放了。他这个哥哥啊的儿子，他哥哥死掉了以后啊，他这个儿子啊，啊就淳于公来帮他养。有不如法，公用杖自锤，而惭而改过。一有不如法的地方啊。这个淳于公啊，就拿着棍子打自己啊，弄到后来啊，他儿子就是那个，就是淳于崇啊，就他哥哥的儿子啊，感觉很惭愧啊，到改过为止。初招寇，众莫视农桑，公独立田。人曰：死生未分，何空自苦？公曰：众我不得，他人何伤？强盗啊，啊，那进入他们那附近啊，哎，已经曾经洗劫过一次。强盗来抢过以后啊，大家就不想种田啦，因为既然你种了半天啊，还是被抢。就是这个淳于公啊，他还拼命在种。就人家就劝他，哎呀，你不要这么笨啊，哎，我们连生死都还不晓得啊，你干嘛这么辛苦啊，做这种傻事。就是淳于公说，哎，众我不得，他人何伤？即使我拿不到啊，别人也会拿走啊，啊，这个种了总是有人吃啦。底下后面就不叙述啊，到建初元年啊，一直到东汉的时候啊，下诏每公塑形，除为异郎。啊，礼待甚优，所见贤无不征用。卒后科食表驴，除子孝，为中书舍人。这个故事啊，哎，就是把这个劝化他的精神啊，都在这里面点出来。劝什么？化。平常我们的劝啊， 是强迫别人接受，别人是口服心不服，跟你辩了半天，辩输了没话讲，哎，我们赢了，心有没有服？没有影响到。真正的劝啊，要化化人，把这个人给化了，影响到他，改善他的生命才算啊，才够量。那要做到这个劝化，第一步要化谁啊？化自己。第一步要化自己。哦，我们处在烦恼相里面呢，我们要化别人，那个啊，那个就是别人跟你聊天啊，就好像你已经拿了一把刀子，他就感觉那把刀子很锋利。那时候怎么化人啊？什么都化不动。所以千万记得啊，记得一个很重要观念啊，教育别人、教化别人，不要站在我对你错的这种心态。这种心态啊，通常是难以化人的。我对你错，内心啊，绝对不要有这种心态。第一步啊，当我们要告诉别人说，哎，某某人你做错什么事，第一步先反省一下，想一想，我现在内心安住在什么状态里面？哦，这个很重要啊！我现在安住在什么状态里面？贪嗔痴哪一样？看不起人家，嗔相。啊，想要博取别人对我的赞赏，觉得我很行，贪。总之啊，都落在这里面。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度啊，啊，要去化人，化来化去啊。也许别人真的被化了，那我们啊还是在原地转，结果啊我们在下跌，因为我又满足了，我又影响到一个人，内心很高兴。也许别人根本都不动，他反而跟我们结了一个不舒服的恶缘。哦，这个，所以啊，修学佛法的第一步要去认得啊，去改善自己，常常感觉啊，啊自己啊真的一无是处啊。一无是处啊！所以佛法里面啊讲说啊，其实每一个众生跟我们啊，在无量无边的生命里面，大家可以用一句话去形容啊，说同是天涯沦落人啊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差不多的啦，差不多啊。所以我一个朋友啊，最近告诉我说，他最近感觉。其实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心啊挖出来看啊，比大便还脏啊！我听到这句话很赞叹啊，表示这个人他在内心的下功夫上面啊有了进展。他一发现自己的内心的烦恼相，发现自己的贪嗔痴，发现啊，真的好肮脏啊！如果啊我们内心有这样一点点亮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。我们那个慢心就慢慢下降，因为事实上我比他好不了多少啊。再往深一层一直看下去啊，那整个内心的那种感受啊，就是慢慢感觉其实都差不多啊。即使一个强盗啊，一个强盗，一个小偷，其实他们啊都跟我们差不多。过去世的我，在没有修行之前的我也是一样。这个啊，大家自己慢慢的在自己内心的那种等流习性去观察。有些时候如果你观察到你的内心有那种占有欲，一个好东西你看到就想要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好，有那种欲望啊，我们去推，从这种等流习性去想，推想过去啊，假设我没有修学佛法的生命里面啊，其实没有道德仁义，没有懂得佛法，我啊大概啊也差不多啦。啊，假设我没有钱，我穷了，也许也一样去偷去抢。从我们内心的那种等流习性去观察，常常可以看得到，其实我们跟他们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有了这种胸量以后啊，我们再去啊帮助别人，事实上啊就有一种感觉说，咱们啊是一体的。就不会有一种我对你错这种心态啊，要去度别人，那用这种心态啊是没有办法影响的。 是没有用的。底下我们再看第九个，第九是一个很幽默的小故事啊。马公敏公作首，有兄弟老而争产不休，公命取一大镜，令兄弟同照之，见面庞相似，须发皆浩然，气物交让而出。有一个叫马公敏这个人啊，在做太守，有一天碰到这样一个案件，有两个老兄弟争财产啊，争了半天不休止，结果就跑到衙门来啊，可不晓得哪一个告啦，就互相啊要来告。结果这个太守很聪明啊，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叫人去拿了一个很大的镜子来，叫他们两个站在一起，他们从镜子里面看到，哎，看到我跟他一样，面庞相似，须发皆浩然，这个脸型一样啊，两个人都是斑白啦，头发都白啦。结果两个人啊大哭一场啊，互相说啊，我让给你啊，就要离开。短短还不到一行半啊，哎呀，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感人啊，非常的感人。他在描述的，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观察。其中一个角度啊，就看到说，这个太守啊，让他们去观察到哪一个东西呢？共同点，共同点。这个人一出生啊，我们就开始在寻找共同点。我们是同一家的人，我们是同学，我们是亲戚，我们是同乡会，我们是同什么同什么。哎呀，可是碰到利害关系的时候，咱们就不同了。你选议员啊，也会这样子哦，是同校的校友，哎呀，咱们支持一下吧。这个观点啊，大家可以好好应用在人生上面啊。当你跟谁有冲突的时候，你去寻找跟他的共同点，共同点。事实上，天底下每一个众生啊，很难找到说你跟另外一个生命完全一样，可以说不可能啦，也很难找到说两个生命完全没有关联。再怎么样啊，咱们也都是人吧，一样是人，他一样也有他的家庭，他的父母一样也是人的儿子。所以过去啊，我们讲过陶渊明啊写给他的儿子的那一句话，此亦人之也，可善待之。他就是找到这个共同点，呀，这个苦力也是人家的孩子啊，你好好对待他。同样的，今天咱们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本来在争半天啊，我们去想一想，难得哎，我们都是公司的互相的同事啊，这个同志啊，就值得我们去珍惜啊，值得我们好好去珍惜啊。第二层啊，这里面啊告诉我们，其实每一个生命都一样的，所以当他在那一刹那，他就看到说两个面庞相似啊，然后须发皆浩然的时候，内心里面很感慨，很感慨，咱们都是一样的啊，同样的啊，其实每一个众生啊，都在这个生死里面啊，生死大海里面，我们这样子过着辛辛苦苦的日子啊，我们忍心吗？哎呀，我们何必呢？何必去争呢？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一样一个可怜汉啊。所以啊，当我们跟别人啊，你过意不去的时候，想争的时候，好好的看这个故事，看这个故事啊。每一个人啊都一样的，所以佛菩萨看待众生啊， 哎呀，佛菩萨没有拒绝每一个哪一个众生的啦，他看众生的每一个人都是同，哎，他欢喜每一个众生。所以当我们啊内心不舒服的时候，去想一想佛菩萨，想想佛菩萨那种悲心啊，那种胸量，就能够把我们的心呢、这样拓展开来，拓展开来。好，我们再跳到第八个故事。这个也是啊，汉朝的一个故事。一个丑懒啊，这个人当普亭这个地方的亭长，哎，普县这个地方的亭长。有一个百姓叫陈元，他跟他妈妈一起住。后来他妈妈跑来这个亭长这边告状啊，他儿子不孝啊。这个亭长吓一跳，说：“咦，我不久以前，经过你们家，看到炉烙整顿，耕耘已时，看到说，耕作啊都做得很好啊，怎么会呢？此非恶人，当是教化未至耳。”嘿，他一定不是坏人啊，只不过是没有教化而已啊。结果啊，你当妈妈的、守寡养孤苦身，头脑奈何以一朝愤欲置子于不义乎？你呀、这个守寡养这个孩子这么辛苦啊，今天年纪大了要依靠这个小孩子啦，何必啊为了一个小小的愤恨啊，要让你儿子陷于不义。哦，这个很妙啊，他不从他妈妈的角度去讲，他从他儿子的角度，每一个妈妈是不是爱儿子的呢？是啊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现在做这个行为啊，让你的儿子到时候出丑啊。”所以啊，这个都是我们的榜样哎，他们做人就不会伤到对方，不会说你当妈妈的这怎么当的，你怎么来告状？他不会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现在这样做啊，害你的儿子啦。”他妈妈一听啊，母赶悔涕泣而去。后来这个丑懒啊，就亲自到大家去，跟他母子啊一起吃饭，告诉他人伦孝行。就后来他儿子、变成孝子。所以这三个故事啊，都有一个共通点。他们看待人啊，不把别人当作恶人来看，当作什么？教化位置。教化位置。所以我们常讲，哎呀，人都有佛性啊，人都有佛性啊。我们是把它讲在文字上啊，语言上啊，在内心里面啊，哎呀，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他哪里有佛性？这个就是坏人了、他就是坏人了。气得越猛烈的时候啊，那个内心里面就想，假设我要成佛的话，就这个人就不度，所有人我都要度，这个人我不度。那种猛烈的时候，真的会这样子啊。他有任何不幸啊，内心很舒服，很高兴。哎呀，你终于尝到恶果了，报应啊！你看报应啊，这就这种心态，就是说，假设我成佛的话，我所有人都要度，就是你我不度，这个心态完全一样。佛菩萨不舍弃一个众生。如果我们内心里面呢、有哪一个众生被我们抛弃的话，那这个是发不起菩提心的，是没有办法成佛的。所以这句话常常去背它，此非恶人，当是教化未至耳。所以佛法它很妙啊，很美啊，它总是啊看到人性圆满的一面，人性希望有希望的一面，这样去拉拔众生啊。所以佛菩萨他才能够在无量无边的生命里面啊，永远不疲不厌，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有希望。那我们啊，我们现在啊稍微碰到一点挫折，就想哎呀，实在是没办法，不理他，这完全的不一样。其次啊，这第八跟第九个故事啊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和合语很重要哦。和合语啊，我们现在在因地上和合语，将来感得的果报，你的眷属就圆满，每一个眷属啊都对你非常的和好， 你的亲戚、你的朋友啊，跟你的关系都很好，就是没有争执，你碰不到那种坏的、凶恶的人，因为你在因地上啊，对待人这种和和语。所以第八跟第九个故事，他不会把他说好，你要来告，好，我来判你，没有，他总是想尽办法去找到他们的共同点，然后让他们和好起来。啊，妈妈去找到他儿子的共同点，怎么来一个共同点？说服让他妈妈体会到说，哎，他为儿子好啊，那现在啊，你不要让你的儿子这样子变成不义的人啊。那这个兄弟啊，让他们去看到他们啊本是同根生，所以啊，以后所有的朋友啊来找你说诉苦一下，记得哦，很多时候啊，这个头不要随便乱点啊。啊，他怎么讲？我们说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头一点啊，哎呀，将来就是离间语的因啊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，有些时候我们很愤怒的时候，想要找一个人发泄诉苦一下，我们去找到一个朋友啊，他来讲你讲的时候，他很同意，那时候内心就很舒服啊，有人跟我一样的看法，内心就很舒服，不知不觉当中就把这个问题拿掉。可是他怎么样呢？更肯定他的看法，他的肯定从哪里来？从你这边来了啊，那你参加了一份啊，哎，咱们你跟他哥俩好啊，大家造一个共业，划不来。但是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很善巧的去婉转去转他。往往啊，一个人习性来的时候，那烦恼的时候啊，第一步啊，安慰对方是一个很好的效果。怎么安慰？说，哎呀，其实你真的很辛苦啊，你真的很可怜啊。但是你不要去肯定他的知见啊，先肯定他这个人，不要肯定他知见。这个时候往往啊，他那时候内心受到别人同情跟别人肯定，我被肯定了，内心就很舒服。接下来再告诉他说，哎呀，其实啊，对方也没那么坏啊，他就比较能接受。这个很善巧啊，大家慢慢去体会啊。先肯定他这个人，你让他觉得你这个朋友很关心他，很赞同他这个人，觉得他这个人是好人。下一步啊，你再告诉他，其实对方也不很坏啦，你可能误解了他，不要讲你误解他，讲说他误解你，或者说他是有点不圆满啦，但是啊，他也很好心的啦，他只不过啊，有些时候性子比较急罢了，所以啊，会讲一句骂你的话。他性子比较急，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把对方啊，也看作他只是教化未至耳，他也不是坏人呐、啊。这样他内心呢、啊，就能够接纳他。这个、啊、就在造一个善业，善业。我们啊，再跳过来看第三章呢。其实啊，这个时代啊，是斗争坚固的时代啊。每一个人呢，那个心上啊，都藏了一把刀啊，常常啊要跟别人斗啊。反正现在啊，大家常常要去辩论呢 啊，去战，去跟别人打战。所以这个时代啊，对我们最有用的对峙的方法，就是看这些故事，去体谅别人啊，啊，去体会别人的那份心境，多讲一些柔和语，啊，讲一些柔和语。但是不是说啊，不是说不能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手段，比较硬的，啊，但是有一个格言这样讲啊，他说。善用威者不轻怒，善用恩者不忘施。你很善于用那个威的，啊，很善于就是说那种很严厉对待别人的人，注意啊，不要轻易的怒。我们看哪、啊、一个人很有威仪，很容易讲，说一些比较硬的话， 就很容易怒。就这时候根本不是很善巧的去运用那个威，善用恩者不忘施，很容易给别人恩惠的人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容易妄，就是错误啊，妄语的那个妄，错误的给别人施。那通常啊，我们现在最大的毛病是太善于用威啦，所以我们呢、要注意这个问题。这个岳阳期啊，是后汉，就是东汉的一个故事，非常精彩啊！每次读到这个故事啊，都赞叹啊，古人真是风范啊，那种人格风范啊。这个人啊，这个先生叫岳阳子，他远寻师学，他去找他的老师去求学，到很远的地方去啊，学了一年跑回来，他太太问他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他说啊，九行怀师无他意，我去了很久啊，所以很想念你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啦。这时候啊，他太太怎么样呢？引刀屈机曰：此机作断，则损失成功，父子机学，若中道而归，何意断失之乎？他太太啊，就跑去古代啊那个织布啊，织布机那边啊，把那个布啊，就拿这个剪刀啊，把它剪掉了。你去求学，你半路跑回来，跟这个有什么两样啊？跟这个织一样啊？岳阳感其言，复还中也。七年不返，就这样，他去了七年，没有再回来。又有他射击，误入园中，孤盗杀而食之，妻对击不参而泣。孤问其故，对曰：自伤居贫，死食他肉，孤尽弃之。这些啊，事实上真的都是菩萨啊。后来啊，另外一段就是，因为他先生去求学啦，只是他跟姑，就是他的公公婆婆跟他婆婆，有隔壁的鸡啊，跑到他们家来，他婆婆啊就把他抓来杀了吃了，就那一顿饭啊，这个岳阳妻啊，这个岳阳子的太太啊，看到那个鸡啊不吃，他看到那只鸡啊就没有吃了，他在那边哭。他婆婆问他，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啊，我好难过啊，难过说我们这么穷，所以才需要吃别人家的鸡肉啊。他婆婆很不简单啊，这一家人真的是赞叹啊，就把这个肉啊丢掉了。前后两段啊，在这个后面的他的评论里面呢、岳阳妻对待他先生是这样的狠厉啊，拿着刀子就这样剪，可是对待他姑姑啊，对待他婆婆啊，就是这样子的婉转，这个都是跟我们习性相反的啦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就想想看，夫妻耶，他先生啊去了一年，很想念太太，跑回来，一般的世界呢，我也等你很久啦。他不是啊，就是这样子去捡啊。我们去想象，当他在捡这个的时候，心是多痛啊！但是他捡下去了。回过头来啊，看到一只鸡在桌上的时候啊，通常啊，这个婆婆跟媳妇啊，他的角色是对立的。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啊，假设是我们的一般的习性，一定说指责他，这是人家的鸡，你怎么会去偷呢？可是他没有，他坐在那里啊，觉得自己很穷啊，所以才需要这样。他婆婆一听啊，马上受到感动。那这个内涵哦，这个不是说这句话去逼出来的，他是内心真的 碰到问题他不去指责别人啊，他先看什么啊，就觉得自己难过，这是他在内心里面下的功夫的量，内心下功夫的量。所以回过头来啊，现代啊，我们讲啊，常常很多啊，有一句话叫佛化家庭。我们化的是什么呢？佛化，拿什么去化这个家庭？拿佛法去化这个家庭，这个才叫佛化家庭啊！不是说信佛的跟信佛的结婚，然后或者说父亲信佛、母亲信佛、全家都信佛，哎呀，我家佛化了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是拿法来规范我们的生命，去在这个冲突这种历程里面去增上我们的生命，这个才是叫佛化。难哦，这个真难哦，它跟我们的习性一定相反啊，因为情人啊跟我们那种习性是180度啊，当然有少数人做得到，如果他本身已经是菩萨的话，因为他的习性就是跟法相应的习性，那没话说，我们的习性啊一定是跟法相反的，偏偏那个时候情就跟佛法相反，可是那时候你只要对见的认识啊，对整个佛法的认识够的时候，他就能靠着这个法的力量去拉着我们去改善我们的生命。但是不简单啊，不简单啊，啊，内心要流血的啦，真的内心要流血。但是唯有这样子啊，啊，从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才能够感受得到佛法之美啊，佛法真的很美啊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去改善我们的生命，去净化我们的生命。而唯有说啊，这个家庭的那种细节啊，也能够说让我们感受得更好。所以这个岳阳妻他能够看得到说，他那时候一心一意想的是什么？他先生的成就，他舍弃这份情啊，就是这样去做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没有力量啊，我们一再被我们的这个染污拉着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对这个见的认识的力量不够，不够。所以以前看过一篇啊，一个妈妈，她有生了六七个孩子吧，她告诉其中一个孩子啊，一个女儿说：“哎，我们家啊，姓某某姓的，就姓他们这个姓的，已经太多了，但是姓氏的还没有半个。”言下之意啊，后来他这个女儿真的去出家了，他妈妈听到电在电话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啊，高兴的昏倒了。哎，这个代表什么？他对佛法的那种信仰跟对佛法这个见的认识说，居然能够让他舍弃这个情啊，舍弃这个情啊。所以佛法很美啊，它在这个内涵里面呢，你深层的去观察，你要的是什么，不要的是什么，然后你当力量够的时候，它就能够影响到我们的生命，就能够这样子转，去转过去。另外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岳阳妻啊，啊，所以回过头来一再的这一句话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印在内心里面。当碰到任何境界的时候，你要任何反应之前，第一步，这是第一步，第一步先赶快反省一下，我现在内心安住在什么状态上。有这一个反省的时候，把自己内心调试一下，调试好回过头来啊，再来做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，效果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啊，看到他这个媳妇啊，啊，自伤居贫啊。所以有一句话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他人过，这是实话，这是真的。可是别人啊，就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就不知不觉被他感化，被他影响。所以以前呢、啊，以前弘一大师，他在佛学院教书的时候啊，那些学生有哪一个人做错事啊，他不会告诉说，哎，某某你做错了。他用什么方法？ 他那一天就不吃饭，那一天那餐饭就不吃，大家就很紧张啊！哎呀，老师今天那餐饭不吃，我们不晓得哪里错了，大家开始反省，弄到了第二天，大家赶快改正。第二天还是不吃，大家在想，到底我们错在哪里？这样子哎，弄到说大家都弄对了，哎，你看到说弘一大师吃了，大家啊，我们终于改正了。持戒的人，他永远不会去说，哎，某某人你错了。可他为什么不吃呢？他也不是啊，弘一大师不吃，也不是说示现给别人说要去纠正别人啊。他什么呢？惭愧。他惭愧啊，都是我没有，我的德性不够啊，才没有办法去感化你们呐，去影响到你们呐，你们还做了这些错事。他那一餐饭不吃啊，是惭愧，他觉得他没有资格来吃这一个供养，这样子啊，一代的一代的律宗的大德。所以记得啊，当碰到问题的时候，第一步啊是看自己的内心，这时候我内心安住在什么状态上啊？所以这个啊，都是我们最佳的例子。好，我们再啊翻过来看第10个故事。